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启示录第十七章开始讲。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七个碗是七个灾，七个灾是神的愤怒。那么有一个天使就特别讲一件事，这个灾要在谁的身上发出来哈。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在第十六章第十九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然后在第十七章的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所以这个漂亮的女人，美丽的女人，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那个大城，那个繁华的大城，就是巴比伦。那教会历史上，解经历史上，向来就根据这些经文，把那个大城，那个美丽淫乱的女人来说成这个所有抵挡上帝的荣华富贵的代表，城市的文明或者先进的文明。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就是不管是农村或者是城市，不管是工业或农业，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抵挡上帝的。当然在新天新地就不会了。抵挡上帝，不要有一种观念，好像觉得城市就是特别邪恶，乡下就比较淳朴。固然乡下是可能淳朴一点，但是城市乡下都被神管，也都有罪恶玷污。所以尤其我们在比较在城市里的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好像觉得多读书啦，住得高级一点的地方，吃得好一点，开着车好一点，就是罪恶。这不是，这不必是罪恶。最好的例子一个是所罗门，神没有因为他的这些责备他。另外一个就是神造的天地都是美好的，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一个大城，城市文明科技商业这些都不是罪恶，但是也可以是罪恶，这些都非常美好，因为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也可以带来很大的邪恶。越美好的东西一旦没有神就越容易邪恶，所以各位不要把这个大城想成就是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或者金钱科技，比较舒服的就是罪恶，比较穷一点可怜一点乡下就比较不是罪恶，不要这样去想它。不过的确我们也要说，在城市里面或者在那个丰富美好的地方，人一旦忘记神，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就比较多。我们也讲过魔鬼所用的方法大概就两个，魔鬼面目就两个，一个是凶暴残忍的，就是杀残暴啊，逼迫啊，另外一就是用柔和的，圣经形容就是美女或者是漂亮或者是奢华，这些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受影响了。当我们买一个比较好的皮包或者住比较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心想往之，我们都希望如此，我们希望穿漂亮的衣服，比较好的珠宝，这些也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可以享受，但是也有足够的警惕，让我们不要陷在其中，更不要因为这些东西而产生了骄傲或者对人对贫穷人的不怜悯，自私啊，这些不在我们的范围中，我就不去多讲了哈。他要把一个大城的命运来讲，我就说这个大城就是所有抵挡上帝的丰富美好的一个代表。所以抵挡上帝不会美好了，但是好像纽约啊、巴比伦啊、台北啊、上海啊、北京啊、伦敦啊、罗马啊，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巴比伦，那么比较早一点就是巴别塔， 后来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到启示录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是罗马了，就是伟大的城，很棒的城。巴比伦是一个代表，因为巴比伦从巴别塔开始，巴比伦跟巴别塔是一个地方，都是人类的优秀的文明、优秀的商业、优秀的文化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呢，两个城哈，一个是城市的城，一个是成功的城，集大城。但是人一旦在这个丰富里面骄傲呢，就非常不好。这里在第一节讲到众水上的大城，坐在众水上的，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女人是坐在兽上面的，那么坐在众水上，坐在兽上面都是表示她的地位崇高了。坐在众水上，因为城市往往都在水的旁边啊，因为人需要水才能活下去，文明需要有水发电啊，或者交通啊，或者商业啊，或者生活啊，水是很重要的。甚至圣经里面也把水形容成圣灵，形容成神给我们的生命。水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水，当非常好的东西一旦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也是就危险。众水是众河流、众海港、海港、港口，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发展成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文明的、繁华的，然后人就因此忘记神的地方。他会受什么样的刑罚指给他看？十七章第一节，天使说这个城或者这种抵挡神的文明，我再一次说，不管是美国、是英国、是中国、是巴比伦的文明，是商业、是农业、是贾伯斯的、是手机的、是搜狗的、是任何一种，本身没有不可行，这是神给的智慧和优美，但是人常常是在其中忘记上帝，就容易很邪恶。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要受到的对付，好像宣告的很大声啊，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可是你从十七章一直看下去啊，就是主要是看到十八章了，这两章讲到巴比伦受的刑罚，几乎没有讲很多，几乎讲的只有他哇，多么美丽，多么奢华，多大的淫乱。那个刑罚大概只有一句话，十七章的十六节哈，就是那个这个城最后被魔鬼恨恶，然后被火烧，那是十八章有讲，并没有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些大灾难呐、大冰雹啊、什么蝗虫啊，这些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在西方在英文里面喜欢讲说哈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善行的报答就是他自己，也就是你行善的报答不必等到将来人家给你多少钱或多大的名誉或多大的地位，你在行善在做善事的时候，行得正行得对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报答。那另外一句话呢，就 Vice is its own punishment，你行恶不必等到将来地狱的火或者关20年30年，你行恶即使在你行恶贪污舞弊淫乱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惩罚。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也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经文，就是巴比伦在远离上帝丰富的时候，其实就在受到上帝的处罚。我们很不愿意这样去想哈，我们不愿意去想到说一个丰富快乐有钱有势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又有漂亮美丽的，这本身就如果他忘记上帝，他本身就是一个刑罚。我们通常都会羡慕这些人嘛，但是让我们记得，不仅有最后的刑罚、最后的审判，也不仅在历史上他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蝗虫啊、灾难啊、战争啊、冰雹啊，或者是贫穷、饥饿、死亡、瘟疫等等，就算你没有碰到任何坏的，你在行恶的时候一帆风顺，那仍然是一个处罚。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行恶当中没有受到处罚， 这就是最大的处罚，因为他不会悔改，以至于他将来得到的那个处罚是更严重的。好，各位，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讨厌罪恶，即使它让我们舒服，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受处罚了，让我们喜悦善行，即使没有什么报答，当然一定有报答的，不管是行恶的处罚或行善的祝福都一定有的，将来是完全有，现在地上不是没有。好，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兽当然就是魔鬼的势力啊。这女人我们说就是所有丰富美好进步华丽但是却远离神的代表，文明也好，文化也好。那么文明跟政权跟魔鬼，如果不是悔改信靠耶稣，都是结合的。那么这结合里面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在醉生梦死。这醉生梦死也不一定就是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你可以是一个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文学家，最理性的人，但是却没有主。你可以在发明设计做工当中，甚至守时等等这些美德里面，你没有主，那都是罪恶。那人的本性就是喜欢走到没有主的路上，然后在没有主的时候，没有主的路上的时候，越走越糊涂。不管你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或者是吸毒的人，越走越糊涂就是这里所形容的，很难听啊，淫乱的酒。因为在性的放纵中我们会觉得很快乐，那么在喝酒的醉酒当中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不知道那是为自己的罪恶，罪恶的刑罚埋下更大的伏笔。好，这个地上的君王，也就是世上的政权呢，跟这些丰富的文化结合，就越来越淫乱的酒，就越来越纵欲，越来越忘记上帝，越来越不敬畏上帝，越来越只看到今生，只看到自己的满足。好，圣灵就感动他看到这个异象啊，这异象呢，也是很难听哈。骑在那个兽上面啊，七头十脚，那有亵渎的名号，也就是我们可以说世上强力的政权吧。然后这女人呢，就是优质的文化吧，但是抵挡神的。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这写的非常难听啊，就是淫乱中间，那些东西啊，然后在那里喝，就是当然是也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就描述人对这个是多对这多么喜欢。这里他描述的是性啊，但是所指的不只是性，就是所有让我们快乐，但是远离上帝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可以是合法的，因为是上帝造、上帝用的，但是很可以让我们忘记上帝，就有很多的邪恶啊。紫色、朱红色，这些很多解经家会告诉你是罗马的繁华社会里面的人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必只有想到罗马啊，任何一个时代，包括财主拉萨路的。那个对比，财主也是穿着紫色的衣服的，穿着细麻衣服的。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淫妇就是不忠于他应该忠于的丈夫，所有的文明文化、个人团体、国家政权，我们应当忠于的是上帝，但是我们不忠于上帝，我们忠于其他的东西，其他所有东西也是上帝造的，也应该忠于上帝，但是我们就把它高举到超过上帝的地位，拜偶像了。性也好，自由也好，爱情也好，毒品也好，都是。 这个奥秘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啊，这奥秘是难以了解的。很可憎之母，就是他不断地产生那种不忠于上帝的思想和后代。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喝醉了圣徒的血，那个圣徒血在这里前面讲喝那个淫乱的东西，后面写喝圣徒的血，其实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东西是一样东西，就这些人都在逼迫基督徒远离上帝，享受，而且在这种远离上帝中享受快乐啊，然后就越来越迷糊，越来越以为离远离上帝好，越来越以为攻击基督徒是好事，或者起码不理，然后越来越以为在世上生活中就不要想到上帝是最快乐的。这种让你糊涂的方式，好像喝血，好像喝淫乱的东西，也是用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像喝酒一样，让你糊涂，但让你兴奋，让你昏迷。好了，约翰看到就大大稀奇，这个大大稀奇被责备了。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奥秘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为什么稀奇？稀奇就是不了解嘛。好，我先把那个奥秘告诉你。但是这个稀奇有负面的意思，在第八节啊，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也就是神的儿女不应该为这个兽，为这个女人感到稀奇，就是不信主的人才会稀奇，我们不要稀奇。这稀奇有那么 amazing， 有称赞了不起的意思，所以约翰这稀奇被责备。但我们要问一下，约翰怎么会看到这个会稀奇呢？啊，这我们也就不稀奇啦，因为你看到这世上荣华富贵，你是会觉得哇，实在是太棒了，我们是会被吸引，哇，怎么有这么好的钻石，怎么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哎呦，有这么金碧辉煌的家，有这么叫人舒服的饮食服饰。各位，这个在我们现在生活中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哎呀，怎么人可以这么舒服快乐享受，稀奇。但我们不应该为这些稀奇，如果我们稀奇，我们是归荣耀给主，因为神造钻石，神造人雕刻钻石的能力，神造人黄金，神造人把金子打成各种装饰物的能力，我们应该稀奇上帝，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是一切的主宰，可是人常常就稀奇这些技术啊，文明啊，经营啊，美丽啊本身。可能这稀奇里还有一个，就是哎呦，他怎么可以好到这个地步，妙到这个地步。然后可能你也会觉得说，他怎么这样逼迫圣徒，然后也没有受到处罚。我们都不要为这些稀奇，没有受到处罚，我刚刚讲过，他们本身在罪恶中就已经是被处罚了。我们要说，本身在罪恶中纵欲，这就是上帝更大的处罚，因为他在可以继续纵欲中，而不是在被处罚打击中，他通常就会越陷越深，越不知道悔改，他们将来一定要灭亡的。现在天使就提醒我们，不要为他们伟大觉得稀奇，要把荣耀归给主。另外一方面，不要为他们没有被处罚稀奇，因为神在磨练我们圣徒，神也在给他们机会悔改了。好，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其实这兽跟这个女人，因为他们在淫乱嘛，所以有的时候指兽的就是在指那女人了啊。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又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最后又要归于沉沦。那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又有，最后又没有，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最后没有，我们都懂，最后要沉沦，就是这个魔鬼和他的势力最后要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这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再来新天新地干扰我们了。 最后是这样。那先前有，如今没有，这是指什么呢？就是在指恶势力一直不断了。恶势力以前就有，那么后来革命也好啊，悔改也好啊，传福音也好啊，或者世上政权等等也好，我们常常也是把那个罪恶压抑到好像看不见了。各位，你今天小偷天天来偷你的吗？哦，可能先前十年前被偷过一次，现在没有，可是可能有一天又会有。这即使是十年一次也很烦恼我们，那更不要讲更大的伤害了。如果你被人家砍了一刀，就算一辈子只有一次也很恐怖了。就罪恶呢，总会不断的兴起又被打压，然后又兴起又被打压，最后会没有。那可是我们对上帝为什么没有一次就把它消灭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困惑，我们不必觉得困惑，我们就知道一定有。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罪恶猖獗的时候，我们不被压伤，不被打败，同时我们也不被引诱，我们到持守善良正直一直到底啊！我们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我们不被他所迷惑，不觉得他稀奇，我们根本不会去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只想到主的伟大。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我们就思想主的伟大。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哦，很多人很想研究这些哈。那么包括学者和一些喜欢幻想的人，各位我们就不要太进入这些。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说，七座山应该是指罗马的七座山。罗马是建立在七个 hill 上面的，其中有个 hill， 我们熟悉美国大家也知道，美国的国会在 Capitol Hill， 我们中文通常翻国会山庄。其实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有点像学罗马的，所以它那个国会大厦也像罗马的那个建筑物。那么国会山庄，罗马有七个山，你今天去意大利罗马看就知道它是七个山。那么罗马既是代表所有丰富伟大但是是远离抵挡上帝的文明，所以就地理上也这样来形容。那至于说七座山又指的七个王是指罗马哪七个皇帝，现在哪两个，这些或者说将来在敌基督的国度里，或者是什么欧洲啊，或者是中国啊，或者美国或者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历史上变化，这些我们就不要去猜它了，因为圣经没有清楚讲，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去猜它。我们知道这在历史上一定会，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又有，最后又会沉沦，最后会总的沉沦。我们在这一切变化中就持守我们对主的信靠。那个第十一节讲到那个第八位哈，那个第八位呢倒是要提一下，那个第八位呢就是那个兽，所以也就是那个敌基督啊。那你有点搞混了没有关系，就是敌基督、兽、山、淫妇、大臣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也在其中生活，我们并不能离开这个城，我们不能离开世界的文明，但是我们心向着主，而且不断的见证主，不被这世界迷惑，却在这世上生活。第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啊，也有很多人讲这是欧洲的什么十国啊，或者怎么样，这些解释啊都随着历史的过去都又作废了 有人说这是指什么指什么，就没有了。有人很喜欢讲这是欧洲的十国将来要成为抵挡基督的那个联盟，可是你看现在看欧盟的状况大概也不会是了，但我们也不知道了，就历史上怎么进展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有永远的果效，而且在每一个时代都具体而为的实现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引诱和压力很大，我们多依靠上帝，不要为这世界的力量稀奇。各位要稀奇上帝对我们的爱。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跟神征战的，我们这个要从创世纪开始理解起。奥古斯丁写的上主之城也是在写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征战，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就征战。这个征战我们各位也一定要了解，不是一天到晚你打我我打你的，这个征战是一个无形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世界生活，甚至也跟他们很友好，甚至如果我们都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家人都在兽的国度里面。当然我们不要想成那么坏了，但是就是在最后都是要灭亡的，但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就跟他们也在他们中间，但是是征战的。各位，我们征战并不是说你去打他杀他，我们怎么能杀我们的父母，不信主的父母或配偶呢？而是说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认定跟随耶稣的，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不一样，不管有多好的亲情爱情友情，我们都有一个征战。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讲的有点难过了哈。如果我们当中很爱的人家人是没有信主的，我们也只能求主让我们用主的爱把他们赢回来，如果他们不能的话，哎呀，那最后还是要分开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